听众朋友您好，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第822期明慧修炼园地。下面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不忘使命，疫情期间救人急，作者黑龙江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0年9月26号。今年1月底，当我和女儿同修在明慧网上看到武汉爆发武汉肺炎被封城的消息时感到震惊。而后我们每天关注明慧网，看新唐人电视，知道事态越来越严重。武汉有很多人不知不觉中就被感染死亡。我就想，难道真的是瘟疫来了吗？没几天，全国各地都封城、封路、封小区，我们所在的县城也一样，出入必须登记姓名、电话号码、身份证，甚至门牌号。在这之前，每天上午我都会和同修约好出门面对面讲真相，但因为疫情及严格的出入管制，再加上过年路上没有人，而警车、城管车、司法车白天却在马路上停着，我和女儿的心情都很沉重。我们作为大法弟子，作为正法时期的救人使者，不能就这样等着。世人都在恐惧中观望，我们怎样在这危难关头救度世人呢？我和女儿同修交流切磋后，决定大量做真相资料，挨家挨户挂门吧。于是我们就从明慧网上下载了疫情到来如何自救、疫情凶猛自保有妙招等文章，穿插着明慧周报、纵观天下和各种真相期刊。我们把两种不同的真相资料放在一起叠成一份，再加上三腿卡片放入自封袋中，保证真相资料既有有关疫情的内容，又有法轮功基本真相和三腿内容，同时注意有重复真相故事的资料不放在一起。我们将做好的资料排好穿插分拣，再将分拣好的资料按顺序在袋的封口处贴上小胶条，胶条细小，粘度也够，不会引起世人的反感。这样我们白天打印叠好，晚上我和女儿同修就到住宅楼里挨家挨户送真相资料。没几天，明慧网陆续刊登了很多有关疫情方面的真相传单、小册子、不干胶等真相资料，内容丰富，排版精美，我和女儿高兴极了，就天天打印发放。我们从外地同修那里了解到有真相二维码，女儿同修在封城前联系上那位同修，拿来了10个二维码。同修建议可以面对面送，大量的推送二维码。可疫情爆发，面对突然的封城，为了尽快让世人了解真相，我和女儿决定把二维码加在真相资料里发放。女儿就咨询技术同修，从天地行上下载了制作二维码的模板，自己粘贴复制排版，正面附上二维码的使用方法，背面附上使用说明，做的虽然不专业，但测试后都能用。我们把每份真相资料都放上一张二维码，一同发给世人。连续发一周后，再用手机扫二维码，发现有的就不能用了。天地行的技术同修提供了制作二维码的方法和模板，女儿就学着自己做二维码，而且二维码要求用多少做多少，保证每张二维码不重复发放十次。后来网上有了现成的二维码，既精美又专业，我们就直接下载打印。再次感谢所有技术同修为我们提供的真相资源，从技术支持到编辑文字到排版设计，每一步都融入了同修的心血。听女儿说，同修们都很辛苦，经常是通宵达旦，休息时间很少，我听了很感动，感谢同修辛苦付出，为我们讲真相救人提供帮助和便利。记得疫情初期，我和女儿每天晚上出去发真相资料，经常能看到警车在街上溜街，有时快有时慢，有时还用高音喇叭在喊话，不让人在街上走。我和女儿边走边发正念，让警车看不见，警车真的就看不见我们。北方的冬天刮风下雪，路面有的地方很滑，不小心就容易滑倒，我和女儿就手挽着手，经常一路小跑。在师父的保护下，我们总是快速地做完所有的资料，安全返家。发资料有顺利的时候，也有不顺利的时候， 过程中都有自己需要修心和提高的地方。记得有一天晚上，我和女儿进到一个小区，大门口的电子摄像头的灯几乎照亮了整个小区。小区有点像四合院，南边是有外楼梯的楼，北边是没有外楼梯的楼。我俩先顺着灯光上了有外楼梯的楼，结果只有一个单元门开着。发完真相资料后，我们又返回到南边的楼。我们就在摄像头的照射下挨个做完了所有的单元。完事后，我和女儿都起了怕心，匆忙离开了小区。接着的几天里，我们做真相，看到摄像头都有些紧张和害怕。我和女儿交流，为什么会害怕呢？因为有摄像头。师父在《经济要旨二》大法弟子的正念是有威力的中说，大法弟子的正念是有威力的，我们的正念和神通就可以制约它。而且我们的身体是由高能量物质构成的，那个摄像头是分子构成的，我们比它还微观，它怎么能照到大法弟子呢？我们被这个分子构成的物质空间的假象给吓着了，而且信是信法不够，把邪党的迫害看大了，把自己看小了，承认被迫害。师父在各地讲法时，在大纪元会议上讲法中说，你们越把困难看大，是越难办，相由心生，那个事就越麻烦。相由心生还有这层意思，因为你把它摆高了，把自己摆小了，把那事情看得没什么了不起的。救人这么大一件事情，做你们该做的，心里踏实一点，碰到听到什么不太顺心的，不太如意的，也别往心里去，堂堂正正做自己该做的事情，不被邪的干扰，不被它带动，那些不好的因素就不从自己这儿生，那邪恶就渺小，你们自己就高大，正念就足，真的都是这样。我悟到，你越怕它照你，它可能就照到你。我们把心放下，发正念，清除怕心和摄像头背后邪党的邪恶因素，并与他沟通，让他为大法弟子所用，起正面作用，帮大法弟子照明，然后再出去发真相，遇到摄像头就不紧张了。进入四月份后，我们县城所有的小区全面实行健康码，出入必须用手机扫码，而且有专人负责，从早上七点到晚上九点，人不离岗，这给我们发资料增加了难度。即使能走出自己所在的小区，也很难进入别的小区。我们明白，这是邪党阻碍世人了解真相，而且邪党又在电视上抛出一个又一个假新闻，隐瞒疫情，蒙蔽众生。在这期间，负责扫码的执勤人员到各家登记家庭成员情况，报到社区，结果又被社区人员登记到所辖派出所，说是疫情期间为防止外来人员进行的登记。我和女儿同修交流切磋，同时多学法，发正念，清除怕心。看明慧同修的交流，正念否定这一切假象。我们没有间断做资料，为了注意安全，我们等到晚上九点以后出去，每次带的不多，快去快回。因为晚上人少，加上疫情期间，路上很少有人行走，只有警车闪着灯，不停地在溜道。我们把坐过的小区记下来，没进去的单元记下来，以便有机会再去。就这样天天坚持，直到全面解封。随着夏天的到来，很多小区没开的单元门也打开了，我就白天背着真相资料，把没有发到的单元再补上。随着正法进程的推进，师父的加持，明显感觉到师父在往前推自己，而自己的状态也在改变。每次出去发资料前，我都先发正念，清除解体当地另外空间干扰世人得救的一切邪恶、黑手烂鬼、共产邪灵和中共恶党邪灵在另外空间里的一切邪恶因素，清除当地所有世人，包括公检法司、政法委、610社区等人员头脑中抵触大法的念头，解体中共恶党邪灵和党文化在他们思想中的毒素，让他们明白的一面都能看真相、听真相、了解真相、得救度。大法弟子发真相，世人看不见，目的不是让他们造业，看到的就是真相。 进了单元门往楼上走的时候，我就会在心里对众生说，众生啊，师父派大法弟子救你们来了，给你们送来了灵丹妙药，让你们吐出被邪党灌输的毒药，这是千载难逢的机会啊，一定要珍惜。因为始终保持善念，内心很平和，所以我现在即使在楼道里发资料时，看到人也能很自然。不久前，我和同修 C 到高层发真相资料，我们从一楼爬到顶层，从楼顶往下坐，一梯三户。我们刚发了三四层，就在我往门上贴真相的时候，我背后的那户人家的门突然打开了，出来一个60多岁的男子。因为我发资料的时候精力很集中，我还以为是同修 C 呢。当我贴完后回头一看，是一个陌生男子时，他也看到了我。我心里咯噔一下，但瞬间就平静下来。我从包里拿出一份资料，真诚地递给他说，大哥，给你个好东西。他问，什么东西？我说，一份真相信，你看明白了会得到福报的。他瞅了一眼说，我不看那玩意儿。说着就走进电梯下楼了。我看他当时并没有恶意，但当他进电梯的时候，我自己却紧张了起来。我赶紧对同修 C 说，快走，赶紧离开这里。于是我和同修 C 飞快地跑下楼。当我们下到一层时，那个男子也刚下楼不久，我们就看到他走到院里，骑上自行车直接走出大门口，也没有进大门口的物业办公室。我俩这才舒了一口气，继续到其他单元发资料了。回家后我就找自己，虽然当时遇到问题的时候能冷静地对待了，但是为什么过后还会有怕心，怕被恶意举报？还是把自己摆在被迫害的位置上了，还是不能够100%信师信法。我要在这方面实修自己，加强正念。从武汉肺炎到现在，我们小组同修都排除干扰，努力做好三件事。感谢师父的安排，让我放下了很多顽固的观念。以前我对同修 C 有很多想法，不是因为同修 C 不好，只是不符合自己的想法和观念，就对同修有想法。这段时间的配合，我知道我有执着自我的东西。同修 C 总是默默无闻地努力做好三件事，从疫情开始到现在，也是在大量地发放真相资料，而且他做事很认真。因为我们现在做的是针对当地迫害、揭露邪恶的真相信，只要我们做过的地方，他都用笔做好记号。同修 A 是一位80多岁的老年同修，从疫情爆发到现在，无论环境多险恶，从未间断发真相。同修 A 白天上街面对面讲真相、发资料、劝三退、挂条幅、学法、练功、发正念，从不懈怠，真的很让人佩服。我深感作为正法时期大法弟子责任的重大。正法时期大法弟子，选自北美巡回讲法。修好自己是第一位的，学好法、发好正念是正念正行的保证。我要珍惜师父用巨大的承受延续来的时间，不负使命，力所能及地救度更多众生。我为能成为师父的弟子而自豪，我也更要努力地做好三件事，去掉怨恨心、争斗心、执着自我等人心，做一个合格的大法弟子，让师父放心。
明慧广播电台修炼园地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法轮大法服役我全家，作者河南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0年9月27日。修炼前的我感觉人来在世上太苦了，我每天忙忙碌碌，身体又不好，因为神经衰弱，晚上睡不好觉，经常做一些噩梦，吓醒后就不敢再睡了，一直熬到天亮，还患有痔疮，大便出血，有时一星期不解大便，胃也不好。丈夫一人上班， 顾不了全家的开销。为了生活，我既要上班，又要照顾家，还带着两个孩子，常常是吃过早饭，就得准备中午的饭。有时候饭做熟了，来不及吃，就得赶紧去上班，要不然就迟到了。整天累得身心疲惫，苦不堪言。丈夫自私懒惰，家里的什么活也不干，是个油瓶倒了也不服的人，对两个孩子不管不问，两个年幼的孩子也是麻烦不断。我哀怨命运不公，为何摊上这样的家庭，常常生闷气，导致半身麻木，后来竟不能正常上班了。就在我42岁的时候，经人介绍，我非常幸运地修炼了法轮大法。一开始只是抱着祛病健身的想法，随着不断地学法练功，师父的法打开了我的心结。渐渐地，我明白了人为什么会吃苦受罪、生病遭难，都是生生世世做了不好的事造的业，才遭罪还债。以前我看谁都不顺眼，练功后按真善忍指导自己做好人，遇到矛盾找自己的原因，宽容忍让。练功2个月后，我身体好起来了，干活走路都非常的轻松，心情愉快，一切都顺畅了，生活充满光明希望，苦尽甘来。让他50公分又何妨。自从修炼法轮大法，我听师父在转法轮中的教诲，被别人窃取利益的时候，你不跟别人一样去争去斗。师父在转法轮中又说，我们说在矛盾面前退一步，海阔天空，保证是另一种景象。我明白了做人的道理。1999年秋季，我家小独院的围墙快倒塌了，需要维修翻新。亲戚正准备砌墙，这时一位邻居过来找茬，邻居非要我们给他家让出50公分的滴水沿，硬说是他家的地方。面对邻居的无理要求，我爽快地答应，行，你觉得是多大的地方，你自己垒，有泥有砖。他就真的用我家的泥和砖垒起来了。丈夫气得不行，我劝说丈夫不要和他一般见识，这人爱欺负人，蛮横不讲理。别的邻居也看不惯，他家盖房时，你婆家几个弟兄帮了他家很大的忙，现在他又反过来说，你家的地方有他的滴水沿，太没有良心了。我笑笑没搭话，事情就这样平静地过去了。又过了一段时间，再碰到他家人时，他主动和我打招呼，这样我们两家多年的积怨化解了。老城区人口密集，住房紧凑，邻里间寸土必争，常因为一点地方闹得不可开交，甚至大打出手，打官司，结为仇家。我能这样做，都是因为修炼了法轮大法。病弱而脱胎换骨，长成男子汉。大儿子从小就体弱多病，出生13天就住院打针输液，3岁了走路都不稳，拿起他的脚捏捏，软绵绵的，好像没有骨头，常带着海绵做的护头箍，生怕走路摔了碰坏头。冬天患气管炎，经常感冒咳嗽，夏天拉肚子，上医院看病打针吃药成了家常便饭。逢年过节我就很担心，医院放假我就犯愁，不知道他以后能不能长大成人。在江氏流氓集团迫害法轮功的20年里，我因为坚持信仰做好人，遭到非法关押、劳教、判刑。在我被非法劳教、被关押在监狱遭受迫害期间， 儿子都坚持每月去外地劳教所、监狱看我。在我遭到非法关押时，儿子和同修一起去当地610公检法讲真相、递材料、要人。为了营救遭非法关押的我，儿子多次去公安局要人。开始办案人员受邪党谎言蒙蔽，在儿子面前拿着枪晃来晃去，以示威胁。在高压恐怖下，原本不善言辞的儿子却越来越有智慧和勇气，他毫不畏惧，义正辞严，句句铿锵有力，有理有据，说到点子上。他的正义和勇气震慑了恶人，以致那些想干坏事的人不敢再随意到家里抄家骚扰，见到我儿子也非常尊重客气。社区片警退休时还打电话和儿子友好道别，他们互相问好祝福。那年在海内外正义人士的营救下，孩子和家人经过不懈的努力，原一审对我非法判刑3年半，最后改判1年半，这在当地没有过先例。这些年来，无论邪恶的迫害多么疯狂，丈夫和孩子都知道法轮大法好，一直坚定地支持我修炼。2009年，因我发资料被不明真相的人诬告，被非法关押在看守所，丈夫下岗，没有工资，靠低保维持生活。他把节省下的100元钱送到看守所给我做生活补贴，虽然少，也体现了他的善心和选择。经过20年的风风雨雨，从小体弱多病的大儿子不再去医院看病吃药，好似脱胎换骨，越来越健康，长成了堂堂正正的男子汉。有几次他发高烧咳嗽，严重的起不来床，吃不了饭，他都是靠诚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9字真言，很快恢复健康，见证了大法的神奇超常。现在他已连续读了4遍转法轮，打下了良好的修炼基础。小儿子佩戴护身符，化险为夷。小儿子从小就特别顽皮淘气，有时和小伙伴玩起来，白天黑夜不回家，常常找不到人影，总让我提心吊胆，睡觉心都提到嗓子眼儿。自从我修炼法轮大法后，不断用大法的法理耐心引导他。他小时候只要给他一读转法轮，他就特别安静。2000年我去北京为法轮功上访，还带着他一起去。他对大法很认同，有时在街上捡到被丢弃的大法真相资料，就找个合适的地方发出去。他坏毛病改了不少，现在脾气变得好多了，遇事也能忍让了。小儿子为人仗义，慷慨大方，爱交朋友，经常带他的朋友同学来家里吃饭喝酒，他们能到我家就是缘分，我就抓住机会给他们讲中共迫害法轮功的真相。有时我忘了，小儿子还提醒我，也帮着我讲，他们都爱听，都知道邪党太邪恶了，非常愿意退出曾经加入过的中共党团队组织。陆陆续续为他10几个朋友都做了3退，送给他们真相护身符、真相小册子，他们都高兴地接受。我为他们选择了美好的未来感到欣慰。2019年12月份的一天，小儿子开车，在途中与女朋友拌了几句嘴，情绪激动，车开得飞快，到十字路口遇上黄灯，小儿子急刹车，想往左拐。那天马路上刚刚洒过水，很滑，往左一打方向盘，没想到车突然起空，就地飞旋起来，旋转2-3圈后在原地戛然停止，马路上的行人都惊呆了，以为是在拍电影表演车技。惊魂未定的儿子 把车慢慢停在马路边，下车后还闻到车轮胎摩擦散发的香蕉味儿。小儿子马上明白了，他身上带着真相护身符，是大法师父保护他俩才化险为夷。回到家，小儿子跟我说起这件事还后怕，要不是带着护身符，我们会出大事。他非常感谢大法师父救了他们。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浅谈正面教训与负面教训，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0年9月26号。师父在讲法中多次提到正面教训和负面教训问题。师父在精进要旨佛法与佛教中说，历史上的正面教训对人好像永远也不能引以为戒，相反的，人总为自己的利益引用反面教训为戒。那么什么是正面教训？什么是负面教训？正面是正确的好的一面，负面是不好的消极的一面。俗话说，人非圣贤，孰能无过，而犯了错误或者做事失败，人们都会从中吸取教训，只是有人会从正面吸取教训，有的人会从负面吸取教训。我悟到，只有从正面吸取教训才是悔改的表现，从负面吸取教训那就进步不了。大家知道中共贪官很多，往往一抓就是一窝，可是也有漏网的。有的人就想了，我运气不好才被抓，甚至于认为我的手法手段不高才出了问题，心里想的都是如何从负面吸取教训问题。由于普遍从负面吸取教训，腐败屡禁不止，只是手段更隐蔽罢了。作为修炼人，如果也像常人这样老是从负面吸取教训，那就提高不了。师父在各地讲法11 2010年纽约法会讲法中说，但是我希望大家摔跟头之后要吸取正面教训，不要老吸取反面教训。吸取反面教训就是用人心在想问题，把自己变得狡猾圆融，那就变坏了。什么是坏人？我跟你们讲过吧，那狡猾的人是坏人，心地善良没那么复杂的思想那是好人。要正面想问题，摔了跟头要从修炼人角度上找原因，我哪做的不对，用法衡量衡量，你才能吸取正面教训。真的能这样去做一定会好，大家都这样做了，我就不信那项目做不好。就是没有向内看，没有正面吸取教训，就是没有像大法弟子那样讨论问题。修炼中出现了问题，比如说被邪恶绑架干扰，精进的学员往往第一念先找自己的不足，看看哪里有漏，做得不符合大法的要求，然后改正，决心下一次做好过好关，只有这样才能提高上来，才是修炼人的正悟。可是有的学员却认为自己之所以被邪恶绑架，是因为做得不圆滑，太老实，不知道欺骗恶警，骗他们说不修了，回来照样修就行了。这就是从负面吸取教训的心态和做法，久而久之把自己变得越来越狡猾，有的走向邪悟，甚至于走向反面，教训惨重。有的人怕心很重，长期不能走出来讲清真相救度众生，一听到有学员被绑架了被干扰了，便庆幸自己没出事，甚至于认为自己待在家里不出去讲是对的，这样才安全。其实这也是从负面吸取教训的表现，真修学员却会从中悟一悟，看问题出在哪里，悟到了就改正，去掉执着心，而不是以此作为借口，不再做正实法讲真相的事情。这就是从正面吸取教训与从负面吸取教训的不同之处。我们修炼的目的是为了提高层次， 最终达到圆满，回归天国世界。在大法中，却用常人对待错误与失败的办法，老是从负面吸取教训，根本就提高不上来，这算修炼吗？修炼的时间不多了，尽快清醒吧，真正做到才是修啊。以上所悟层次有限，请同修慈悲指正。
明慧广播电台修炼园地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面对问题向内找修自己，作者山东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0年9月30日。现在很多同修都更加抓紧时间真修实修，加紧救人，但我却消沉精进不起来，自己干着急，找不到原因，无从下手，可又知道不能这样下去。第一部分，找原因赶上去。我问自己，你为什么会这样？自答，心里虚，正念不足。问，正念来自哪里？自答，正念来自大法。我向内找自己，找出是法学少了，学法走形式不入心，再有就是修心不够。虽然也知道向内找，但不深刻，找出一大堆执着心，可是总觉得浮在表面，没有找到根子上，心性提高不大。还有由于怕心，我有很强的对圆满时间的执着，还有很多觉察不到的人的观念，情欲满身。我要尽快去掉这些不好的东西，赶快提高上来。于是我就给自己规定，每天至少学一讲转法轮，其余时间背法，再困倦也要完成，同时不断地清除困魔、安逸心、懒惰心、贪睡心、磨蹭心和所有干扰我学法、背法、得法的一切因素。我把自己当作真正的修炼人，严格要求自己，一有懈怠、消极或出现不正确的状态，马上警觉，克制归正自己，增强决心和毅力，磨练意志，超脱常人的观念，一有人念马上灭掉，用正法理想问题。经过持之以恒的努力，特别是背法以后，心里有一种踏实感，不再发虚了，正念也越来越足，怕心越来越少。我不断地发正念，清除解体邪党无处不在的监控，其背后的一切邪恶生命与因素，把它看得什么也不是。在师父的加持下，我要做好三件事，精进实修，不断地向内找，提高心性。第二部分，向内找救家人。十几年来，丈夫一直对大法抵触、反对、不认可。我修炼法轮大法后，全身的病不治而愈，孩子们也都不同程度的受益，这些丈夫都知道，可为什么他老是视而不见呢？我一直归结于他受邪党文化的毒害太深，被邪党吓得不敢主持正义，觉得他不可理喻，难救，认为我们走的是两条路，志不同，道不合，没法相处，思想里经常出现一些乱七八糟的不好的念头。同修提醒我，不要说他不好，要给他加正念。我从法中演悟到，丈夫和我缘分很大，更应该救他。所以我转着圈的用各种方式方法给丈夫讲大法的美好、超常与神奇。大法在我们家显现的一桩桩、一件件超常神奇的事，丈夫也亲眼所见。可他总是有所谓的科学道理去解释，不认可是大法的超常神奇。我总是每次都抓住机会向他证实大法，心想，这回你该相信了吧，该服气了吧。现在我意识到，表面上是向丈夫证实大法， 但背后隐藏着的是争强好胜，正视自我。我想制服他，强制让他说大法好。丈夫说，别说这个，你不要强迫我。还说我和他犟嘴。我改变不了他，救不了他，怎么办呢？我想起师父赐予了我们向内找的法宝，静下心来，回忆我在向丈夫讲真相时，表面上是为他好，但是没有善心。多年来，我对他积下了很多的怨恨，有怨恨心怎么能生出善心来呢？再加上邪党文化的争斗心，所以语气里带有争辩、争犟，强加于他的话语，还有对家人的情，执着于丈夫的改变，夹杂着这些不纯的因素，怎么能救了丈夫呢？我的这些不好的心，使丈夫这个高傲、个性很强、从来不屈服于人、很要面子的人，很难接受真相。我开始下大功夫，去掉这些邪党文化的毒素、怨恨心等各种执着心。我发现丈夫慢慢的有所改变，也不说我犟嘴了。态度也和善了，对大法也不说不好的话了。有一次他难受，睡不着觉，我说你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他说我经常念。如果是以前，他会说滚一边去，别说这个，别来烦我之类的话。这是他第一次这么说，这是他对大法认可的表现。女儿让他三退，即退出中共的党团队组织，他也点头同意了，也经常说邪党的种种劣迹。丈夫终于有救了，这是师父的慈悲，大法的威德。第三部分，外孙女儿不上学，向内找自己。外孙女儿说不舒服，几天不去上学了，全家人都很着急，无可奈何。我跟他讲了很多道理，他用背蒙着头不听。我想到师父让我们遇到任何事情都要找自己，我就静下心来向内找，找到对外孙女儿的情太重，无微不至的关心照顾，也因为他很认可大法，所以对他有偏爱心，太溺爱，又因他学习好，我在别人面前有显示心、荣耀心，沾沾自喜，执着于他的考分成绩，追求名利等各种人心，还有给他讲我悟到的大法的法理，讲得有点高，所以他不爱听。查找到了，我就发正念，铲除这些执着心。当天外孙女儿态度就变好了，第二天就上学去了。第四部分，脖子疼向内找。修炼大法前，我有很严重的颈椎病，经常头晕、恶心，脖子发硬、疼痛，转动都困难，全身发沉难受，低头的活儿如包饺子等都不能干，重活儿、累活儿都是丈夫干。修炼大法后，练进攻时感觉脖子周围有气在往外冒，几次以后脖子越来越舒服，所有的症状都消失了，什么活儿都能干了。这几天又出现了脖子痛，我想可能低头干活的时间长了累的，又用了人的观念想问题了，也没觉察到。持续了几天之后，我觉得不对劲儿，师父已经给我净化了身体，不会出现这些症状了，这是邪恶演化的。我就发正念清除邪恶，可是不行。我又向内找，这几天的言行有哪些不符合大法的地方。我想到自己脖子痛，这些累活让丈夫干吧，这是怕苦怕累的安逸性。丈夫身体不好，动过三次大手术，身体虚弱，但总是硬撑着抢活干，虽然很疲倦的样子，也不肯指使我干。丈夫生活得很艰难，我为他想过多少。我认为他业力大，就得自己承受自己还，没有用善心去对待他。我这些思想和做法还不如丈夫这个常人了。我怎么能不为别人想，光图自己舒服呢？这是多大的私心啊！想到这儿，我很惭愧， 下大决心一定要修去这个私心。在不知不觉中，脖子不痛了，一切不适的症状都消失了。
各位同修，感谢您收听这一期的明慧修炼园地节目，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